感谢神，我们今天继续从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从第八节，也就是这一章的第二个小段啊，它是从八节到十二节，它最主要的它记载着这大卫的勇士。那按照这个八节以后啊，到三十九节为止，它大概也可以区分为三个小段落啊。第一个小段落也就是八节到十二节，这是首三位的大能的勇士的事迹。那十三节到二十三节呢？啊，照编排者他的定义说法，这是三个大能的勇者，那他们的尊贵排名啦，啊，就比前三个啦，啊，在他们之后。那最后的这一个从二十四节到三十九节，他总共列出了有三十一位的这个人名。啊，那我们了解到说，就这个撒母耳记下他的编排来看的话，哦，他跟历代志的一个编排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最主要的缘故呢，啊，有人常常说了哈，这个撒母耳记下从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可把它看作啊，它是一个附录啊，也就是最后的一个类似补述。那但是从整个的这种编排文学的结构来看，我们了解到说，二十一章啊，它谈到了这个饥荒。那饥荒在这个圣经上的观点，就是由于啊人违背神的这个旨意，不遵循神的话，也就是神的一切律法典章，那神呢啊他就会命这个饥荒啊。那通常呢有四大样啊，饥荒、瘟疫，那这种刀兵啊，那还有诸如此类的，无论是天灾啊人祸，那通常啊在以色列人他们的观念里头啊，表示这都是由于人偏行了己路，不行在神的道上。所以二十一章会谈到说啊，在大卫年间，那啊大卫那个时候有一年三啊三年的饥荒。那追究原因呢，是扫罗执政的时候，他为神大发热心，他去啊攻伐了这个基遍人。那基遍人虽然是外邦人，但是根据约书亚记啊，他们已经虽然用了诡计骗了当时的以色列人，那约书亚以及众长老也与他们啊立了约，那他们也规划成为以色列人的仆人，为以色列人来做侍奉，也就是服劳役啊，为他们挑柴啊，为他们来砍柴挑水。那扫罗王他这一种为神起的这种热心呢，他越过了这种神的信实跟公义，以至于就造成了啊，他去杀基遍人。那这一个不公义的事情没有被解决，所以延续到啊大卫执政的时候，就有这三年的饥荒啊，这是就最后面的这几章的一个编排。那等一下会谈到二十四章啊，谈到瘟疫的问题。那这里呢啊，会记载到说，谈到大卫的勇士。那我们也了解到说，从二十一章以后啊，他也有记载的跟随大卫的勇士啊，他们如何在大卫危难的时候来帮助大卫。那以色列人受到非利士人的这一种欺凌，那在征战过程当中啊，就谈到了非利士人他们是利法因人的这种后代啦啊，那他们仗着肉体上的高 高大强壮。那我们在前几次呢也有谈到了这一些跟随大卫的这一些勇士，靠着神给他们的智慧勇力啊，都能够将这些利华因人的后代把它剪除。那我们也了解到说啊，就这二一到二四的最中心点啊，他就是谈到了大卫对神的这种称赞啊，所以他是用首尾相称啊，灾对灾，然后啊，大卫的忠心，这些仆人为大卫征战，那就是对照啊这里所记载的这总共有37个啊这些勇士，那最中间啊就是谈到了大卫他对神的赞美，以及他年老他所啊留下来，也就是他教导他的后代子孙接续他做王的啊，一定要来顺服亚威啊，是靠着亚威的灵啊，在他身上来秉公行义啊，那他就会像早晨的这个太阳。那这里呢啊，就来谈到了这三个勇士。那这三个勇士他有一个极大的特点，这边呢啊，谈到他们的这种勇敢，当然这种勇敢呢啊，不仅仅说他是跟随在大卫的身边，那这里的描写呢啊，他比较侧重于说他对于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一种帮助。从第一个啊，他谈到这一个人呢 啊这个人他在八节啊，他说他是他格门人啊，约瑟巴色，那又称为伊斯尼人啊，亚比挪啊。那历代志上11章呢 啊是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亚朔班，那他是军长的统领，他一时啊杀了800人啊。那当然这800人呢、啊、是外族人啊，是敌对神选民的这一些啊要被灭除的族类。历代志11章那边啊，他是写的啊300人啊，那在人数上有差异啊，但是最主要的这个人他的名字他被记载了下来。一个人能够在以色列人他们口耳相传的这种传述当中被留名啊，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那第二个呢啊，他有谈到说其次呢，这个人啊，他是亚和人所多的儿子以利亚撒。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介绍一个人，他们都会啊用啊这个人是哪一个人哪一个人的儿子啊，用这种方式。所以如果用这个方式记载下来的，我们几乎就可以确定说啊，这个是啊以色列人。那这个人呢啊，以利亚撒，他曾经呢啊有3个人跟随着大卫，那要跟非利士人打仗，那他们敢向非利士人骂阵。那这3个人当中啊，被提名的这个就是以利亚撒。那他的事迹呢啊，他说他起来攻击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那手连住刀把啊，可见这种征战非常的激烈啊，以至于说他啊手拿刀，那所征战所流敌人的血呢啊，都沾满了他的手啊，那这种血凝固啊，跟他的这种紧握的刀就结合在一起，所以这里说啊，刀把连住手，那他的这种虽然疲惫啊，但是圣经上说啊，他站立啊，他击打，他向这个非利士人，虽然他累了啊，他仍然这样征战。那他这样的一个后果呢啊，他就让亚威为以色列人带来了胜利啊，所以在这里特别的谈到，虽然是神也为以色列人征战， 但是这当中也是需要有这样能够啊起带头作用而对神有信心的一位勇士，他的战力啊，他的征战，他鼓舞了人心啊。所以在这个第十节说，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啊专夺财物。那原文这里呢啊，他有写一个字，是说人民他转回来啊，跟在他的后面。那可见呢，所谓的转回来呢啊，他就有一种意思呢，也就是说本来这些百姓啊，他们是害怕，他们是离开的。那因为有这样的以利亚撒，他的战力，他的征战啊，他鼓舞了人心。那一方面啊，是神与他同在，所以这些百姓他们就转回来。那亚威呢就啊使他们大大的得胜。那在接着下来他又谈到了啊哈拉人亚基的儿子撒玛。那同样的，这也是对非利士人的一个征战。非利士人他们聚集成群，他们在一块长满了红豆的这个田里啊。那当然这里的红豆啊，不见得就是跟我们啊华人所说的那个红豆是一样的豆子，它是一种豆类啊。那和本把它翻作红豆，但是以色列众人呢，他们却是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但是这个名叫撒玛的人呢，啊，他就站在那田间，啊，他同样的也是强调他的战力，他的这种战力呢，啊，就有一夫当关，啊，万夫莫敌的那种气势。所以在这里说，他击杀非利士人，他救护了啊那一块田，那亚威啊，也同样的让以色列人啊大获全胜。所以在这前三个当中啊，就有两次提到亚威使以色列人大大的得胜。那得胜的关键点都会提到啊，那一位勇士他的战力和他的征战啊。这也就是神他要用一个有信心的人啊。那神他的同工也是在乎于有这样忠心的这个以色列人啊，愿意站立来面对敌人啊。这也就是啊今天所说的首三个这个大能的勇士啊，也是这里的啊今天所讲的第一段。那第二段呢啊，从十三节啊到二十三节，这里呢啊虽然也是要记载三个人啊，但是他却只记载着两个人的事迹啊。有一个人啊，他是被故意的忽略了啊。那我们来看他文章的这一种描写，他说收割的时候，收割的时候通常啊都是在啊干旱的那一个季节啊。那个时候以色列他们最主要的降雨呢啊，他们把它称为说啊这个有秋雨跟春雨啊。那一般呢把他们把这个秋雨啊称之为早雨。秋雨呢啊也就是说啊他们在需要这个收获完以后啊要播种之前呢 啊需要有雨。那所以收割的时候呢啊它就啊不下雨。那这个不下雨的时候是干旱的。那有三十个勇士当中的三个人把他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那个时候啊，非利士的军兵在利华因谷安眠。那时大卫在啊山寨，那非利士人的防营啊在这个伯利恒啊。所以这个事迹的一个所说的这些用法来讲呢啊，极有可能这是在大卫啊初期，也极有可能是大卫啊他一方面啊在逃避这个扫罗王的追逼啊，极有可能啊。因为我们了解到说啊这个山寨呢啊，这是他躲避扫罗王追逼的时候啊，常常都会说啊，大卫他在山寨啊。 那这里呢，它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字眼。那通常啊，非利士人他们做大啊，他们欺凌以色列百姓啊，也是在扫罗王啊的那一个执政的啊那一个时候，我们也了解到说啊，神让大卫能够被提拔出来啊，他的首战之役就是对非利士人的哥利亚的那一场征战。啊，那这里呢，同样的是，非利士人呢，他们的防眼在伯利恒。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知道大卫他是伯利恒人，那他说，他非常的希望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那这一种。说法啦，如果说大卫他是在逃难时期呢，那他倍感这种思乡之情，所以这种思乡之情呢，同样的他就会可想到说他想要喝那里的水，不见得说大卫他的口渴他一定要喝那里的水，这牵扯到他的那一种内在的一个情感。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呢，那跟在他身边的这个勇士呢，他们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因为有非利士人在那边盘踞啊，那真的是从伯利恒的城门旁的井里就把水打来拿给大卫要让大卫喝当然这种喝呢并不是说解他的这一种嘴里的渴，应该是解他的那一种思乡之情啊。那大卫呢他当然内心是受到极大的感动啊，他又不敢喝他也不肯喝，他就将这一个水呢浇奠在亚威面前，他说：亚威啊，这三个人是冒死去打水，这个水呢就好比他们的血一样他们是拼着生命去打来的，所以他不敢喝这个水，所以就把这个水呢浇奠，也等于说是献给亚威神因为这个水呢就好比这三个勇士的生命的血一样的珍贵。那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那当中呢有一个人他叫做亚比塞，那通常我们了解到撒摩耳记上下都会这样来称呼他他是希鲁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塞是这三个勇士当中的首领。那亚比塞他的这种对大卫的忠心他不只是忠心而已他在战功上他曾经举枪杀了300个人，就在这三个勇士里头他得了名。他是这三个为大卫取水的勇士当中的首领，但是呢以尊贵的这种程度的话他还比不上，也就是8节到12节刚才所说的那三个勇士这是今天这一章的第二个小段也就是亚比塞他的事迹。那我们谈这第二个，他这里说有亚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迪拿雅，他行过大能的事。那他曾经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这里加了说是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去杀了一个狮子一头狮子，所以他是极为有胆识，而且是在武功上算是高强的人。那他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这个埃及人呢他的身量他说就这个历代志那边有谈到他身高5肘那他拿的这个枪呢是像织布机的机柱那样粗但是这个 比拿雅呢，啊，他是拿着棍子啊，他下去了，然后他从这个埃及人的手中呢，啊，他把他夺过来，啊，用这个埃及人的枪啊，把他刺死。那他啊，也比三十个勇士啊都尊贵，只是啊，他不及啊前三个勇士。那大卫啊，做立他做副卫长。那这个比拿雅呢，啊，如果啊按照这个撒母耳记下来看的话啊，说到说啊，他统领基利提人还有比利提人啊，这个人呢啊，他不但是做大卫的护卫长，那他也统辖着这个啊雇佣兵，他作为啊他们的首领啊，这是有被记载在这个二十章的二十三节啊，还有八章的十八节。那这里啊，他就只记载了两个啊，所以第三个呢啊就被忽略。所以这三个勇士啊，也就是说哦，曾经为大卫到伯利恒场去取水的。那至于另外一个为什么他不记呢？啊，当然呢，我们了解到说他把亚比塞啊，他把比拿雅啊都记录下来，但是跟前面的三个一比的话啊，他说啊，他们这两个呢啊都比不上啊前三个。那有的人呢啊，有谈到说，这里谈到亚比塞会说啊，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所以约押呢啊，他是作为这一些军队的首领啊。但是为什么啊，不管说历代志上的记载或者这里的记载啊，都不把他啊归类到说大卫的勇士之内呢？啊，那当然这个啊是一个值得探讨也是极有趣的问题啊，这个也可以作为我们等一下啊互相啊探讨的时候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啊再来看这个今天这章的第三个小段啊，也就是说从二十四节啊到三十九节啊，他这里总共他说啊，三十个勇士啊，有约押的兄弟亚撒黑啊，这里约押又再一次的啊被谈到啊，所以约押他是极为有名啊，但是很奇怪，在勇士的名单里头就没有写他啊，反而这个已经死去的亚撒黑啊，他也被记载下来啊。那到三十九节为止啊，这里有总共有三十一位的人名。啊，那他们的这一个事迹呢啊是没有被特别的记载下来，只是把他是哪里的人啊，他是哪个地方，或者说啊他是做什么的啊，比较特别的就是在三十七节他这里说亚门人喜乐，比路人啊拿哈来，这是给希鲁雅的约押拿兵器的啊，这里约押又被啊在当中啊有被提到一次，但是不是名单里头啊，这是非常有趣的。连约押的两个兄弟，连帮约押拿兵器的这两个啊，看起来是外族人啊啊，都被记载在这三十个勇士的名单里头啊。那他啊最后呢谈到赫人乌利亚啊，乌利亚我们了解到说啊，他的忠心他也是伏在约押手下的，但是他却是被啊大卫跟约押联手啊，借着这个征战啊，借着外邦人的手啊，把他除掉了。所以我们啊从这一小段呢、啊、他的开手的这个亚撒黑啊，三十九节的乌利亚，他用两个已经去世的人啊，把他作为首尾，但是作者呢啊，撒母耳记上下的作者呢，还是把他列出来说他是大卫的三十个勇士，也就是大卫的精锐部队里头的一员。 那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编排，我们了解到说亚撒黑啊，他的那一种快脚啊，他跑得很快，那他的死呢啊，是因着他要去追赶保罗的大将亚尼尔啊，那他几乎追上了，但是亚尼尔对他讲说啊，不要再追赶他了，虽然亚尼尔啊，他们跟约押打仗打输了啊，他逃跑了，他就跟这个亚撒黑说，你随便抓一个人啊就可以交差，那你干嘛要啊苦相逼呢啊，但是这个亚撒黑啊他就不听啊，结果被这个亚尼尔用枪啊的这个尾端呢 啊就往后一震啊啊，就把他的这个肚腹给刺穿了啊，他就死了。所以亚撒黑虽是勇士，但是他的死啊却是在无谓的这种啊内战当中来啊被杀死啊，这是何等的可惜。那最后的啊这一个乌利亚呢啊，他的忠心啊，我们跟你了解到说，当大卫犯罪啊，让这个拔示巴怀孕了，那他想要啊掩盖这个事实，他就让乌利亚啊让他回去啊跟自己的妻子能够同住，但是乌利亚他说啊，他的这个官长啊约押还有他同袍兄弟啊都还住在这个营垒之中跟外族人在征战，那他怎么可以回到家里呢啊，去洗脚啦啊，跟自己的这个妻子啊来安稳的睡觉呢，所以他就不愿意啊，以至于呢啊，他两次的这样造成了啊大卫啊非得要借助外邦人的手把他除灭啊，那乌利亚也就是这样被牺牲了。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里啊用两个已经死去的人作为首尾，那这两个人的死呢啊都不是说啊跟外邦人的征战当中的一个阵亡啊，一个是在同样是以色列人的这种内在的一个冲突当中来牺牲啊，那乌利亚啊更是死得不明不白啊，他是被自己的人啊所害死的啊，那其他的这个名单呢啊我就不再啊重述。那我们啊最后就来看这个24章，这个24章啊我们也了解到说这里谈到瘟疫啊，它跟21章的饥荒是相比啊，所以这边呢他说亚威又向以色列人发怒，所以他是接着21章的这种说法的，也就是说人呢 啊他违背了神，他21章呢是因为扫罗啊他的这种为神大发热心，他发过头了，这不是神啊所吩咐他做的啊，那他在24章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错误的事件。那这里说他激动大卫啊，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啊应该也不会说是太晚期的事情了啊，因为通常他们会把以色列人分为啊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啊啊，因为这是由啊扫罗王国啊大卫接续以后啊会有这样的分法，还有经过一次啊就是亚沙龙的那一种叛变啊，那迎接大卫回城啊就有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啊这样的一个区别啊，所以这个正确的连接在哪里他也没有给我们记载，不过我们了解到说就撒母耳记下啊，他既然他要去诉说这个神的降灾呢啊，是因着人的问题，21章是扫罗对神的热心发过头，这也不是神所喜悦的。那24章呢啊我们了解到大卫的这种数点犹大人跟以色列人呢 啊，这是为了他个人啊，他的一个统治。因为作为君王，他的属点呢，大概不外乎啊，就是为了要征战啊，为了要收税，那再来呢，就是要征调这个民力啊，也就是说征调百姓这一些啊，能够为他来效力的人啊，不管说建省的殿也好，或者说建宫殿也好啊，这都是有关的。那我们也了解到说，《民数记》的啊第一章跟二十六章也分别的记载着神他命令啊，命令摩西啦，把他们去数点这个以色列人。那这个啊是关于以后他们要编列行伍啊，他们要建造会幕啊，这是神啊他所命定要去行的。那这里啊不是神的一个命定。那我们啊参照历代志上的二十一章啊，他的描写是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他激动大卫数点他们，这是历代至上二十一章第一节的描写法。那两者啊，他们作者不同，他们的重点呢 啊要诉说的重点不一样啊，所以他们用的笔法就不一样。那我们了解到说，撒母耳记下啊，他是要去诉说在这个人跟神之间呢 啊如果能够像大卫他那一种，能认清楚救恩是从亚威而来，亚威啊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堡垒啊，是救恩的一切根源。那神能够拯救他，也能够教导他，更能够坚固他去征战啊。最后啊，他得名了，他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百姓，也让外邦都能够臣服啊，在他底下。那他把这个荣耀啊归给神，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公义和兼爱来治理啊这个地的啊。这是我们常常啊在这最后的二一到二四里头的一个中心点。但是这里大卫啊他的这个啊犯过啦，所以神呢就啊激动他。那这里写亚威啊来激动，表示呢这是神啊他所掌理的，当人啊不专心来依靠他的话，那神啊他就借着事情啊来试验啊来教导，让大卫啊他从这个事件当中去啊认识明白。但是呢神啊虽然说是他激动大卫，但是神啊他也让大卫身边的这个约押啦啊来劝谏他啊。那大卫他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啊到别士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啊。这里说出了一个动心点，这是大卫他想要去知道百姓的数目。他知道百姓的数目要干什么呢？啊，不外乎啊刚才所说的，也就是说为了要征战啊，数点这个可征战的民兵啊，那为了要收税啊，或者说为了要征调民力，所以这是出于大卫他自己的。但是约押啊，他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亚威你的神再加增百倍啊。那比较不同的历代至上二十一章三节呢，这边呢啊约押呢他还有跟大卫啊说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啊，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啊，这件事情连约押啊这样的一个啊处心积虑也是要维护啊他自己的这一个统帅权的人，但是约押有时候 啊，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一个事实的，对大卫来讲，啊，他两者是可以啊互衬互补的。他点出了这样做呢，啊，是一个陷以色列人在罪里。那当然这边啊，他是没有这样讲，他是说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但是王的命令啊，他抓住啊他那一种坚固呢，他就强过了这一个约押啦，还有众军长。那这里也都排出啦，这个人间的王啊，他的一个执着啦，他认为王权啊，他就是高于一切。当这个王他想要怎样做，只要他定下心意来，那百姓啊，啊，他的军长啊，都是听他的。所以这里说啊，王的命令啊，他胜过了约押和众军长，所以他们就从王的面前出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那从啊第五节开始呢，啊，他到这个第九节呢，啊，是很清楚的来了解到说约押和众军长啊，他们怎样去数点，啊，他们过约旦河呢，来到加德谷中城的右边的亚罗尔安营，啊，与亚谢相对。他啊，这个呢是约旦河东的东南方啊，那他走的路线呢是由东南方，然后往这个约旦河的东北边啊。他说到了基列和他平和四壁啊，又到了但雅安，然后绕到西顿啊。西顿呢 啊就是在这个以色列的西北边了。然后呢啊，他又来到了推罗宝藏，并西魏人迦南人的各城。所以他是沿着这个海的海边啊，然后又绕到了犹大的南方的别士巴。所以他啊，大概呢就是从耶路撒冷为中心点啊，他跨过约旦河的东南方，用啊我们现在的地理位置来讲，他是用反时针方向啊绕了一圈。那他们走遍全地啊，过了九个月零二十天啊，回到耶路撒冷。那约押呢啊，他将百姓的这个总数呢来啊奏告于王啊，他说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八十万，那犹大啊有五十万。那如果他跟历代志上二十一章的一个记载呢，人数上呢啊就有点啊不一样。那历代志那边呢，他是写以色列啊拿刀的勇士有一百一十万啊，那犹大呢有四十七万。那我们了解到说这个几万呢，是我们翻译的一个翻译啊。那原文它的意思呢啊是啊几千啊，它是以千为单位。那这个千呢是一个军事单位，那到底这个千是否是足够一千人啊，是在众多的这个圣经的学者当中啊仍未定论啊。只不过说这种数算呢啊，它是一个大概的一个约束啦 啊如果按照啊，历代志上二十一章啊，这个呢啊，他有谈到说约押呢，因为他厌恶王的这个命令啊，那神也不喜悦啊这数点百姓的这件事情，所以约押呢啊，他并没有把这个利未人和便雅悯啊数在其中。利未人啊，他在民数记里头啊，这个为着要来临建造会幕，或者说以后要编为啊十二个支派的行进行伍征战呢，利未人他们是不征战的，他们是专心的来服侍神的啊。所以一般啊，利未人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没有得地业啊，所以这历代志上二十一章说啊，约押就没有数点 还有一个是便雅悯族啊，因为便雅悯族啊，前一个王扫罗他就是便雅悯的，那这些便雅悯呢啊，一般也了解到说他们能够啊打仗的啊，大概有30,000。那约押呢啊，就把这两族的人啊就没有数点。那大卫啊，他数点以后，他心中自责啊，他祷告亚威啊，这里的祷告亚威啊，原文的意思是说他向亚威来说啊，当然人对神说啦啊，就是一种下对上啊，当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祷告啊。他说我行了这事大有罪了，亚威啊，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啊，因我所行的事是愚昧。在这里呢啊，他说心中自责，也就是大卫他做错了这个事情，他的心呢他受到击打啊，那这种击打呢让他有一个反思，他做这件事情是很愚昧的。因为根据约押跟他讲的啊，他说这一些人呢都是你的仆人，那你如果啊钱不够的话啊，亚威还会啊再增加你百倍啊。那我们也了解到这一种说话的一个口吻呢，就如同啊他当初他为了要夺取乌利亚的妻子啊拔示巴，那拿单先知去责备他啊，用这个一个富贵人家啊，有朋友来找他啊，他不宰自己的羊羔，而向那个穷人来取他的羊啊，那件事情一样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大卫早晨起来，亚威的话啊，他临到了先知加德，这个是作为啊大卫的先见了。那这个亚威对先知说，你去告诉大卫说啊，亚威如此说，我有三样灾啊，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那当然先见呢啊，也就是先知呢，他就来见大卫啊，他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或是你在敌人的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或者啊，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啊，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那在这里呢，啊，他跟历代志上21章的一个写法啊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这个饥荒的这个连日的长短。历代志啊，他是用3年啊，这里是写7年。它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历代志它有强调啊，它对于瘟疫呢，它是先强调说啊，你要被敌人追赶3个月呢，或是在你的国中有亚威的刀，就是3日的瘟疫啊，这是历代志它所强调的亚威的刀。因为我们了解到啊，24章的第9节，它特别谈到说以色列拿刀的啊，拿刀的就是这一个可以征战的这些战士。那既然啊是着重于这个征战的力量，所以这边啊历代志上啊，他也向我们来诉说啊亚威的刀啊，这是瘟疫。那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亚威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啊落在人的手里啊。这是大卫他犯错之后，神透过先见加德啊，有3样的这个灾啦啊，饥荒，还有被敌人追赶，这是刀灾啦啊，兵祸，那最后的这个瘟疫啊。瘟疫呢，这也是神的一个击打。那这一些呢啊，都是人去违反神的命令，神用来惩戒人啊的方法之一啊。那大卫呢啊，他源于
又能啊，他就信靠神，他也了解到神他的兼爱。那就大卫他的一生，如果说啊这一件事情啊，是他在遭受到亚撒龙的一个叛变之后的事情的话，那他多少他已经有经历过这个神的管教啊，他也了解到说神的一个怜悯，所以他就选择啊，也就是历代志的所记的这个亚威的刀，他不愿意落到人的手里，因为敌人啊啊是手下不留情的，那落在神的手中呢啊，神啊他会只要人真心的悔改啊，他是会手下留情的。于是亚威降瘟疫给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啊，从旦到别是巴啊，这是从这个北到南民间啊就死了70,000啊，那他这个是一个统合的说法。这里啊他强调说从早晨到锁定的时候啊，锁定的时候这个字也很特别啊，这个特定的日子呢，也就是通常会用于啊神的节期啊，神的一个选定特别的一个限定范围的日子。那这个日子呢啊，也有人是认为说这神他曾经规定啊，祭司早晚要对亚威的侍奉啊，要有早上献祭跟晚上的献祭。所以这里说从早晨到锁定的时候，也有可能就是说啊，从献早祭的时候到献晚祭的这段期间呢啊，那不管如何，这里啊用了神所特定的选定的一个时候。那如果以大范围啊，就是那个有三日。当然，如果我们从底下来看的话啊，这比较不可能说啊三天满了，因为神啊他执行到当中，我们继续看下来。天使啊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亚威后悔，就不将这灾了。吩咐命令的天使说：“够了吧，住手！”那时亚威的侍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那里。那这里呢啊，他用亚威后悔，这个后悔呢，他跟创世纪第六章啊第六节，也就是地满的强暴亚威后悔造人在地上的那一个后悔是同一个字的。那这个字的意思呢，是不是说啊神他做了什么事情啊，他像人一样会后悔啊，因为人是做了之后才会了解到结果啊，这个不是这样的意思。那这个意思呢，它带有一个深深的叹息跟怜悯，因为人的这种不听话，就好像说做父母的看到自己的子女啊，谆谆的教诲他啊，要行到正路上，但是子女却是应着景象不听，那做父母的就有无比的那一种深深的哀伤跟叹息。那神当然是对于人呐 啊这样的一个为了要彰显自己的荣耀或者要去达成自己的意图啦、啊、所做的，而造成神不得不来惩罚他们，让他们回头，所以神啊他的一个后悔，他的含义啊就在这里。那根据这个历代志上21章他的描写啊，他是说命令的天使啊，他是拔刀啊，他站在天地之间啊，他的刀是向这个耶路撒冷，那是神来阻止他。所以历代志那边有说到大卫他是看到啊天使拿着刀是向着耶路撒冷，那这里是忽略的啊，他不记说天使拿刀。那17节大卫他看到命令的天使呢啊，他就祷告啊，他又再一次的来认罪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是这群羊做了怎么的怎样的事情呢？ 愿你的手来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啊，因为这是大卫他一个人把他所独断独裁所做的引起百姓的遭殃啊。那这也让我们了解到说，一国之君呢，他言行举止，他就关乎他国民的这个祸福啊。这种观念呢，也就是神啊他的一个准则，也就是一个家长啊，一个族长，他对于神的一个啊态度，也会影响到他全家的一个祸福。所以在约书亚记里头有说到那一个违背神命令的亚干，他的招灾惹祸也让他的全家灭亡。那当日呢，加德就来见大卫啊。那历代志上21章是有记载说，命令的天使，拿刀的天使对先见加德啊来吩咐啊。所以你加德呢啊，他就照着这个命令天使所说的啊，要到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上为亚威筑一座坛啊。那大卫他就照着加德奉亚威的名所说的话，他上去了啊。所以我们来了解到说，从这个第10节到第19节的这一大段呢，来谈到说属典的一个结果是为自己跟百姓来招灾惹祸。那我们也看到说他文章的谈到大卫他的做啊，他去数点他的后悔啊，他的那种内心受击打。那亚威啊降灾他的一个啊内在感情的一个流露啊，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啊。所以大卫他要去仔细这一场神的降灾呢，他只有照着神所规定的去做。那这个亚劳拿啊，他是耶布斯人，他是一个外邦人。那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攻打耶路撒冷，并没有将耶布斯人完全的赶逐所以他们就住在他们其中。那他看到王和他的臣仆来就去迎接，脸伏于地向王下拜。那询问说来这里的缘由，那大卫说要买米色禾场，贵要向亚威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来止住。那这个外邦人亚劳拿他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你就拿去献祭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也就是说这个外邦人呢，他愿意来奉献这一切，把牛杀了，把套牛的这个轭啦，或者说打鼓的这些器具都烧了，那等于他赖以为生的这些农畜啦跟农具都毁了。但是为着王，他愿意这样的一个摆上。但是呢王说这一切他不愿意来白白的拿，他要照着这个价值来向他买因为他不愿意用白得之物来做燔祭来献给亚威我的神因为在他们的这个之间的对话呢他就转换了一个态度了所以我们也了解到说，当这个亚威透过他的侍者对先知拿单所说的叫王去做这件事情，应该也是对这个大卫的一个考验。因为如果大卫他白白的来接受这外邦人的奉献的话，那我们猜想这一场瘟疫呢会这样就停止吗或许不会。因为呢大卫他在这边他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虽然耶布斯人他们是外族人， 他们服在王权之下，当然王喜悦什么呢？他们是表面上是愿意拿出来。那如果一个王今天招来这一件瘟疫的事情，是表现出大卫他内在的一种高傲。那如果他仍然是啊白拿白取，拿这些来献给神的话，那整个这个瘟疫的这个教导的作用就没有了啊，或许他是打折了。所以啊，这里呢，他啊说他不愿意啊白得之物来做燔祭，他用50舍客勒买了那禾场与牛。那根据历代志上21章啊，他是付了600舍客勒，因为他那边呢、啊，他说啊，与禾场相连之地他也买了，所以一般呢、啊、是说历代志那边他买的范围是把整个摩利亚山都买下来了啊。那撒母耳记他这边啊，他是只是很精简的。把这重要的，也就是说神他透过先知叫他去做的，那这个王他愿意不愿意去遵行。所以大卫他就在那里为亚威筑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亚威垂听国民所求，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那这里听国民所求也是跟21章一样，这个国民是指着地啊，是神怜悯了地，他听了这个地啊。那我们了解到说，地是神所赏赐给人去经营管理，人在其上唯有照着神的律例典章在地上去生活行走和管理，人行不义，这个地就要把你吐出去啊，不再为你效力啊。这是圣经上他一贯的原则啊。所以这里24章跟21章啊，都谈到了这个，不论是饥荒的止住或者瘟疫的止住啊，都是谈到神因着人的悔改，他来垂怜这个地。那我们啊，看到这里也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深思的。这里所摆上的，他是说燔祭跟平安祭。那赎罪祭呢？因为这应该是大卫被神来犯罪。那什么没有谈到赎罪祭呢？啊，这是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去深思的。神要的不是赎罪祭，神他希望人是在一个正常底下来献燔祭跟平安祭。燔祭是全部的烧献给神，平安祭是神与人之间都可以得到啊同享的，祭司献祭的祭司也可以得到同享的。啊，无论是神人中保都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分。那所以这里说大卫献上燔祭和平安祭，那我们了解到说，那赎罪祭是什么呢？啊，应该呢就是大卫的那一种深切的反悔痛责啊，也就是这个第17节啊，还有第10节这。过、啊、这个牛羊祭物的、啊、所以我们也可以从最后的这2章来理解到说，神他的兼爱对照于人间的这种制度来讲，人带着肉体，人真的啊，当他高升的时候的确是要啊更加的小心。这也是神透过先知不断的来告诫以色列人，他们得了地，他们得了安舒的生活，他们绝对不要忘记神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作为一国之君，是神要借着大卫的手要救拔以色列人从外邦外族的奴役当中被释放出来，征服列邦，把神的律例典章把它实行在神所创造的这个大地上，让以色列人啊，让犹大人能够来亲近神，也因着这样让外邦人啊都能够来归服
一同啊归到亚威神的这个名下。这也是我们啊新约为了要这个传福音啊，也就是神的律例典章，他的救恩啊，他的拯救，他在他所创造的大地之间都要去实行的啊。我们愿意以这最后的这两章来互相共勉，愿一切的荣耀归阿爸父神。